下面来看。刚才我提了一下哈，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啊，十一章，这是创世纪的一个转折的结束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部分结束的时候，就等于呢创世纪的前言的部分，或者叫做序言的部分，就告一段落，后面就进入了它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也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呢，救恩的历史正式的在十二章展开。那个展开的那个开头是特别感动人的，就是从神呼召开始。那么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我们这个圣经读经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要看前后。如果说十二章就开始了救恩的历史正式登场，那么十一章打在什么地方啊？十一章是在人的罪到了极大的程度。如果我们有心去好好的查考圣经，那么每一次神赐下救恩的时候，都是人到了基本上不可救药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启，就是一个启发吧。救恩最典型的表现出来给我们的，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里，以赛亚书中第七章和第四十章是赐下救恩的那个重要的章节段落。那么你重点看哪里呢？你看在前面那一章，那就让你知道呢，神是为什么赐下。当你在这个联系中去明白的时候，你应该感动的痛苦，因为恩典就是这样赐下来的。看这个十二章之前，就是救恩赐下之前。那么如果你注意看呢，我们上次呢是讲的第这个十章啊，那么我们在前面就是出方舟之后，我们看到十章是对世界这种格局的，就是人的后代分散的情况的一个记录。在这之前呢，就是第九章的末尾，那么就是挪亚他的这个他喝醉了酒这样一个不当的行为，然后是他的儿子的含的犯罪。那么如果说在十一章之前，我们看到神没有具体的记载人的这样一些作为啊，只是记载了挪亚的那么一个片段。它不像后来从十二章开始呢，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一个具体的这个在神的呼召带领下，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走的。在整个这个圣经的，尤其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之前，都没有具体的事件发生的记载。挪亚那件事只是一个片段。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提什么呢？就 是在十二章之前和洪水之后，在这个时间段里啊，大洪水之后，大洪水用了三章来写，大洪水之后到呼召亚伯拉罕之前，神就记载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一个是挪亚喝醉酒，他的儿子犯罪；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创世纪十一章，他们要造这个巴别塔。在这两件事中，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结构。其中第一件事是洪水之后罪的开始，第二件事，那么就洪水之后罪的登峰造极。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个圣经的这种结构上是非常有把握的啊，那么又是非常的表现出神对人的这样一个认，这样一个看见啊。一件事是洪水之后，人就开始犯错犯罪。如果说挪亚只是犯错的话，他的儿子就是犯罪。那么到了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章，就到了罪的登峰造极。然后呢，就在罪的登峰造极的这样一个关头啊，然后马上呢，就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那我们就看见，原来呢，神是从罪人中召唤出一个属他的，那么也是亚伯兰，也是生在罪中的，但是是神拣选，神呼召，神带领，神魔造，把这样一个亚伯兰带到成为亚伯拉罕，成为信心英雄，也成为信心之父。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整个的一个架构。我们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来看神在十一章向我们表述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重点呢，我们就放在一到九节这段内容。这段内容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是洪水之后神的罪的一个登峰造极。同时呢，这个描述的所有的内容其实和我们今天是非常像的。很多的牧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啊，这也是现在各个教会会花时间去查考启示录的原因，因为大家都会感到末日快到了，这个主来的时间差不多了。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时辰那日子，但是圣经说了，你可以根据那些现象，你可以根据神给你的启示，你去看，你也可以根据这个世界上的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都可以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情况。好啊，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个基本的了解下，我们下面来看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口音和言语它是两个词汇。口音其实原文就是嘴唇，表示人们说话的声调，人们说话的声音啊， 语言也是声音来表达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那么后面的言语，言语它的本意是话，是你说出来的那个话啊。那么这两个词它同时在还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更重要的一个意思，它口音言语它还指着人的思想观念文化。那么也就是说呢，当时的世界这些地方啊，思想观念文化都是比较相同的啊，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变乱，所以人们说一样的话，人们的观念也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最开始的一个起点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说一样话一样思想观念的啊，这些人，我们要注意到哈，这个思想文化观念的一样呢，跟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呢，最开始的人他们虽然有犯罪啊，也在罪中，但是跟今天来比，我们今天的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把神给人的起码的这些我们叫做良知或者说常识，我挺喜欢这两个词的啊，良知和常识今天基本上就快接近于破坏殆尽了。如果说神看罪就是罪，但是如果有点程度上的差别的话呢，那么今天的这种程度差别那实在是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程度。那个时候的思想观念里边，虽然他一方面还有着神放在人里边的许多这样一些这个意识，但同时呢，我们注意，由于罪的污染，所有神放在人里边的这些都被罪污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古代人也讲良心啊，我们也经常说古道热肠，一方面还存有良心，另一方面这个良心也是被污秽的良心，以至于神才会有那样一句话叫做就是人的意不过是污秽的一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人往东边迁移的时候，他们到了哪里呢？到了士拿地。士拿地在前面查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它的意思是狮吼之地啊，是狮子吼叫之地。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到啊，那个魔鬼遍地游行啊，像狮子去要吞吃这个吞吃人啊。那么这个士拿之地呢，就是狮吼之地。他的意思就是，当有罪的人开始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开始迁移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迁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在罪中会越走越进入一个危险的光景。大家会想到罗德吧？罗德他自己会走到哪里去呢？他不就走到了索多玛了吗？啊，这个和罗德他的迁徙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注意呢，第二节说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平原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无论是这个巴比伦、埃及还是中国啊， 都是在河，都是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河的冲积平原啊，在河的旁边。但是在圣经里边有一个启示啊，凡是有河有平原的地方，都是人喜欢的地方，都是人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繁衍生息的地方，都是人眼看为好的地方。但是这种地方呢，在整个圣经里边你会不断的看到，基本上和咒诅有关系，基本上和危难和危险有关系。比如说是拿平原，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罗德就选择了平原。大家谁能想起圣经还有一个著名的平原是哪里吗？哪位能想起来说一下？我希望我们有人能知道。
耶斯列平原。
非常好啊，谢谢慧荣姐妹，没错啊，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在那里的米基多比耶斯列再靠西一点，将是世界最后一场最残酷的最后的征战，那场大战的战场。神的预言不是给你的大概，那个地点是非常准确的，就是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地方在人眼里看到是一个我可以在这里享受的地方，在神眼里这是危险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世上来做出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要以利益为标准，一定要以神的原则为标准。那么你会看到呢，人迁移到了士拿平原，然后怎么样呢，就住在那里不动了，定居了啊。然后人就彼此商议，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基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两节特别重要，大家注意没有，人们的说话都是来吧我们要，来吧我们要，来吧是一个呼召词，人在向人呼召。就是一个人大大的动员起来，激动起来，然后在这种一个口号，一个动员，一个呼召下，人团结起来，力量大，然后怎么样呢，人们就开始做事情了。做什么事情呢？后面说我们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几个字，不简单。因为当他说我们要的时候，这个要字英文中就是 will， 它表达的就是一个意志，人的一个方向，一个精神的方向，一个精神的力量，一个生命的一个，用物理词来说叫矢量，就是一个带着箭头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当说我们要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一种从上往下的一个势能在这里吗？这就是我们要这种表达，是圣经中的第一次。这里之前都是神说他要如何，这个以前我们在前面查经文都提过啊，神说要有光，神要如何啊，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去造人，那是神说的我们要。现在人开始说我们要，你注意没有？我在前面说了好几遍，十一章一到九节这一段内容表达的是人的罪的一个登峰造极。那么在这里边，这个罪是什么样一种罪呢？这个罪里边，你没有看见偷窃，你也没有看见杀人，你也没有看见淫乱，你也没有看见拜什么偶像，你也没有看见贪污腐化，也没有看见人压迫人，是不是这些罪在这里面都没有？然后就是人要建一座塔，而这个行为就成了最大的罪。大家要想到，所有罪的表现出来的罪行啊，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罪行，罪行都是这些 crime 都是源于性的，都是源于罪的本质的，而罪的本质，那么在这里边彰显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里边也提到那个早晨之星明亮之子啊，他所表达的他的那些愿望，那也是罪的最高阶段，那么就是一个强烈的自我骄傲，一个要与神分庭抗礼，是这样一个邪恶之心。这是一切罪的一个更深更本质的一种罪。所以在这里边呢，似乎这是人类第一次一个联合起来的行动。当人被从伊甸赶出来以后，神是要他们分散在全地，然后他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他们要聚集在一起。那么他们聚集在一起怎么样呢？他们不但聚集不肯分散，而且呢，他们还要做一件大事啊，要升到云中啊，塔顶通天。这是一个最邪恶的罪，所以这里边的神在这里边的叙述，其实启发我们去认识罪的本质。那么，当人开始商议、开始联合、开始共同的要做这样一件事的时候，他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的时候，他们是在平原。如果造一个塔 塔顶通天的这样一个一个塔，那么在山上很容易，对不对？在平原，平原没有石头啊，这个尤其它这个平原就是两河流域，是在两河中间，完全是这两河的冲击平原，根本就没有石头。大家知道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娶的那个波斯的公主非常怀念家乡，因为他波斯是山区嘛，他看到平原很无聊，然后这个尼布甲尼撒就在巴比伦这个地方给他修了一个什么呢？修了一个空中花园，搭了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那么现在他们要搭，他们没有石头怎么样呢？就是拿砖当石头，砖呢是人造的，是人烧出来的。你注意这个表达啊，拿砖当石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人造的东西来代替神原来所造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整个人的历史上，人在最终的发展和在最终不断的这个所做的就是一件事，就是不断拿人的东西来代替神的东西，人用人的观念代替神给的观念啊，人不断的做这件事。那么包括环境，包括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意识，都不断的拿人的东西代替了神的，代替了神原来给我们的。那么你记得当神要人筑坛啊，这个筑祭坛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不许你拿你的任何的这个锤子凿子来去凿这个石头，因为你一动家伙，这个石头就被你污秽了。当这个石头是天然的石头的时候，你搬过来它可能不整齐，但是那是神造的，那是他原初的模样，那是神给他的模样。你说我把它凿得方方正正的，神说你污秽了这块石头。天生的石头你把它堆起来，它不能形成台阶，只有你砌它的时候才行，所以神也不允许你造台阶。所以你会看到神借着这些启示让人意识到，当你拿什么来当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在远离神。今天的文化里边有太多这种东西了，比如今天到处的关于爱的颂歌啊，有一个歌叫《让世界充满爱》，这一类的歌都有极大的问题，因为你拿人所认为的爱，你拿人所定义的爱代替了神的爱，这种事情非常多。那么这里边显示出，一方面人好像很有智慧啊，人说在没有石头的时候，我在没有石头的地方，我们要造出石头来，就人造的砖啊，在没有灰泥的地方，我们要造出灰泥来，这是人的方法。这种表达呀，是 神的那个表达的相反。神的表达是他在这个旷野看江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湖，这是神的作为。神说我们也有能力，我们可以拿我们人造的东西来代替你神所造的石头。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啊！今天呢，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科技发达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用一些人的东西来代替神的东西的时候，表面上都是为了人的福祉，但其实背后一定不出于神的，一定都带着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祸患啊！比如现在电脑很发达啊，你不用记很多资料啊，你的电脑里存的比多么聪明、多么记忆力好的人都能够随时查出来，好像很好。但是，当这些资料都有的时候，一则你能不能真正的处理？第二，这些资料能不能真的对你有益？啊，这是完全不同的，跟神给你的那个 memory， 你记下来的、存在你心里的、和你的生命结合起来的，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今天信息爆炸的时候，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人类最无知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展开去讲了啊。其实你会看到，真的你去查考，你会看到古人的那个智慧能力是今天人没办法有的。你随便找一个大学生，你让他自己去盖一个东西啊，去做一个箱子，可能他都觉得会很为难，因为他的知识都是支离破碎的。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失去了那个整全性。那么人要为自己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城是什么？城是有墙有门的人造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啊。城第一个特点就有墙，所以长城即是长墙。我们中文还有个词叫众志成城，我觉得这个词啊放在第四节最合适，对不对？第四节就是一个众志成城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你注意这个城字，它的发音是成，和完成的成是一样的。当人完成一个城墙的时候，它就成了。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时候，是拆毁隔断的墙，正好相反。人类对历史啊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非常明确的三样，有这三个就算进入人，就算进入历史。第一个就是有文字，必须是书写的文字啊，因为声音，古人的声音你听不到。第二，要有城市，就是一定要有人类建筑的这个城墙。第三，有金属制品，这是铁定的关于人类进入历史的一个世界通用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三星堆到现在还不能算啊。所以呢，当它不能够算进入历史的时候，它只能算是史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没有发现文字，虽然好像有城的一些痕迹，但是不完整，而且呢好像没有发现人的骸骨，所以它只是有一些金属制品，有些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些这些文物造型。所以你会看到有城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历史的标准。城是和神的旨意相悖的，因为神是要人分散在地上。神为什么要人分散呢？因为地方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罪的火焰更高啊！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聚在一起，那个罪的火焰也会高。当你分散的时候，会好很多。我看过很多一些那个就是文章吧，讲那个在早期哈、去新疆啊那些地方，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包括内蒙，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你会看到什么呢？你偶然的走了几百里，遇到了一户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他拿出家里最好的来接待你，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作为礼物，非常的慷慨，非常的友善，嗯。这就是在分散的地方才有这种古道热肠。你到一个大城市里，你很难碰到这样的情况。越是在人少的地方，这种情况越发生。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在1992年，我去贡嘎山，当时呢是跟着另外两个四川那边大学的老师，我们去那里去那边。看冰川，我们上到了4号营地，大概是海拔4000米左右。在那里我们住在营地呢，是这个其中有一个西藏的小伙，然后和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年轻的男老师呢，两个人就处得特别好。走的时候呢，他赠送给他一把藏刀，藏刀是非常昂贵的。非常慷慨啊，我印象非常深。那么当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的罪就会互相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呢，他们现在呢是要联合起来，这是在罪中的合一。这次合一，他们要做的这件事，就是还要建成，还要盖一个塔。这个塔，塔顶通天，这是挑战神。然后呢，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啊，传扬人的名。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城的问题啊，塔的问题，它要向上发展。向上心求啊，他这里边是一个罪的愿望，就像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是和那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的。那么你会看看今天人在拼命的建摩天大楼，中国有太多的摩天楼，各个城市都在攀比，而据说有人做过统计，中国多数的断那个烂尾楼都是这种摩天楼， 成为一个地标，破破烂烂的立在那里，成为一个自己的地标。你在这里边，你和神来对比，神的拯救是他道成肉身，从天降下，而人的犯罪是从地上往上升，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人要传扬自己的名，这里边呢涉及到一个名的概念。其实在人所有的追求中，最后都指向一个字，就是名。追求人自己的名，追求属于人自己的能力。我们说有人追求金钱、地位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追求最后都指向名。那么我们如果去回想到耶稣给我们的主导人第一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而在这里呢，神要彰显他自己的名。那么你会看到啊，我们大家看看人的这个思想历史里边，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七章，那么耶稣的弟兄他们对耶稣说什么？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儿。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是耶稣的弟兄，他们不认识他们的大哥，他们不认识耶稣是神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的大哥带着门徒开始走，他们就用自己的小人之心，带着讽刺的口吻跟耶稣说，人要你做这些事，是不是要显扬你的名吗？人要显扬名声呢，就应该呢在更大的地方去做啊，到耶路撒冷去，不要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啊，要把自己显给世界看。为什么要盖那么高的塔呢？就是为了在那里能够显给这个世界看。我们现在查创世纪的第十一章，你稍微往后翻一下，神在带领亚伯兰的时候啊，呼召他的时候，其中有一句在第二节说，我去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原来神并不是不愿意人的名显扬出来，人会赐福人，这个祝福包含着就让你的名为大，多么美的祝福。但是不是人自己去抢夺的，而是神赐给的。那么神要人分散，然后人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免得我们分散。神要人分散，除了不要让这个罪显多，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神给人一个使命是治理这地。因为天是耶和华的天，但是地却赐给了人，神把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地赐给了人，让人来治理， 那么如果你聚在一起，你怎么治理这地？你就治理这一小块吗？整个地全地都要人来治理。所以你会看到神对神的使命啊，神给人的使命完全是不屑一顾，他要过自己的日子，要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并且要显扬自己的名。在人的所有的考虑里边，没有一点是关于神的，只有抵挡神。所以这里边所呈现出来的罪，比那些所有的罪行，那些 crime 还要深，还要重，还要更本质。那么我们看下面，神说啊，耶和华说，看哪，神说来吧啊，神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啊。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神意识到在人有一种几乎接近于神的能力啊，所以你们看到今天人要再造生命了 啊我克隆一个生命啊，然后我人可以做很多原来是神所造的，现在人要做了。那么换句话说，人越来越要让自己如神，让自己成为神。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神要败坏人手所造的。那么神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你看第五节哈，耶和华降临。降临这个词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如果你记得主耶稣道成肉身从天而降，那是为了拯救，那么你就会明白这里边第五节的耶和华降临也是为了拯救啊。这真是救世主。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所做的都不能够躲避神的眼目，另一方面这里边呢有一个讽刺，当人要建一个通天的塔的时候，那么人心里有一种很雄伟很壮观的这样一种意识，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很多时候嘛，人们去参观金字塔，参观长城，参观一些人的大建筑的时候，人就在那里放声歌颂人的能力。这种事情很多，这种作品也很多，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要搞一个巨型工程。我相信这个工程比三峡工程要大得多啊。按照比例来说，那么在人眼里已经大到了通天了。当第五节说神说他要降临要看看，就表示呢这个事情在神眼里渺小到不值一提。神在天上啊，如果神啊不降下来仔细看看，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里面表达了一个反差，人以为他太牛了，神稍微动动就能把人毁掉啊， 所以这里边呢就带出这样一个反差，让我们看到呢人有一个讽刺在里面，他要下来看看，看看人所见的城和塔。然后呢你要知道大洪水我们一直把它理解为毁灭，其实换一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拯救。如果没有这个大洪水，整个世界都已经彻底毁了，艾滋病迅速传遍全球，梅毒迅速传遍全球啊，这个新冠病毒迅速传遍全球，那么罪所带来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各种的疾病迅速的也会传遍，甚至动物。今天我们知道猫科动物是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北美那个鹿，野生的鹿也感染。所以当进入自然界以后，这个新冠病毒没可能消灭，你就算人都打了疫苗，它动物里面还有，还可以传回来。所以第一次洪水灭世其实是神的一个拯救，留下了神所拣选的圣洁的种子成为鱼鳞。那么现在神降临，神从天降下，神要做一件保守这个他所造的世界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打乱他们的口音。前提就是神的分析，那么就是一样的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人民，是一样的语言。这个一样一样原文中就是一个字，就是一，和新约里边的合一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里是人的一次合一，这个合一在神眼里看为恶，看为大恶啊，他们行了这样的大错，这让我们知道，若不是在神里边，那么合一就是在最终联合。用耶利米书里边的话，圣经中只用过一次啊，我们知道圣经都经常用这个利上加利啊，这个乐上加乐啊，恩上加恩，这圣经的一种特别的表达。当这个正面的表达，负面的表达只有一次，就在耶利米书啊，我们大家刚读过啊，就是在方舟团契的弟兄姐妹里可能都刚读过，他就出现了一次，9:3说恶上加恶，这是唯一的一次。所以神要拆开他们，不叫他们恶上加恶。那么神说如果不拆开他们啊，他们做起今天这样的事的话呢，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那么罪就能迅速的再次达到洪水的时候。神用的方法，大家如果记得那个一个天使就消灭了185,000的亚述军队的话，你就知道神稍微做一个动作就能够来扭转这个局面。那么在这样一次，这是一个拯救的行为，在这次拯救中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神是我们下去， 你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个词，你就知道这是三一神所做的事情。啊，这个下士和上面那个降临，它是同一个词。这是整本圣经中第二次出现这个词。那么也就说呢，在创世纪十一章里边，神亲自的降到世上，这个词在这里用过两次。神的每一次的专门的降临，都是为了拯救，为了人真正的益处，为了人的福祉。那么神的做法就变乱人们的口音，让他们彼此语言不通啊。这里边背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词汇来理解，就是神咒诅了人的语言，神对人的语言啊是一个咒诅。受了这个咒诅之后，人和人再说话的时候呢，谁都没办法听懂对方。如果大家想想那个那些相声里边打岔啊，他说一句呢，他就变成那个，或者两个耳聋的老夫妻，他说这个，那个就变成那一个，他们没办法交流。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有这样一种小幽默。巴别塔盖迪拜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啊，神叫他烂尾，没办法再做了，因为盖这么大一个工程，它是基于一个一样一样的前提，是在合一中才能盖的。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合一了，他们彼此的话都不相通了，所以那么这件事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人的咒诅，神对人的这样一个对人的罪的一个阻挡，它是在语言里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意识到啊，当人经常会把一些词做成正面的词，比如团结起来啊，联合起来啊，大团结啊，什么这个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词非常多。尤其是今天，如果你注意啊，无论是东方的共产党，还是西方的现在的当政者，他们都是在几个地方联合起来，联合不再是一个当我们能够认真的思想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词。我想问一下，有人知道今年北京冬奥会它的口号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